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慧，非常的感恩在良苑讲台文慧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真理，也行出真理。今天文慧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讲题是信心起步走，信心起步走，我们一起来学习信心的功课。今年的电台的主题是真有意思。真和假呢，是我们这一生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情况。这个时代呢，真和假有的时候是很难分辨的，譬如说真钞票、假钞票。我想在内地的听众朋友、同胞们应该很有体会。但是呢，我们大都呢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呢，真呢是经得起考验的，真的它的品质呢一定是高于假的，真的才是正宗正统的，所以呢真的是宝贵的，有真正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都喜欢真的，我们也追求真的。同样呢，在属灵生命上，我们也追求真实的信仰、真实的生命，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操练。圣经中的人物呢，他们的生命历程里都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操练，也因此就生发出真实的信心，对神呢也有更真实的认识和信靠。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是其中一位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今天呢，我们会一起透过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请大家可以打开你手边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看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成长，经过一些的操练，以至于呢，他能够有真正的信心，成为信心之父。我们透过创世纪十二章的记载，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起步走呢？第一，看看信心的起步，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存心顺服到底。那，我们看一下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就记载，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家，往神要他去的地方。当时的亚伯拉罕呢已经是75岁了，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呢，安定是最需要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共识。可是神呢却要这位以现代来看呢老人家去冒险，那亚伯拉罕怎么反应呢？亚伯拉罕一听见神的呼召，他没有和神讨价还价，也没有任何的犹疑，就带着妻子和家人启程了。神要亚伯拉罕一家离开本地本家，但问题是去哪儿呢？神只要亚伯拉罕离开，神并没有告诉他要去哪儿，或者是在哪儿可以先安顿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您在这样一个年纪，神呼召你了，您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勇敢地踏上神要你走的路吗？那我们常常会说，哎，我的信心很软弱，哎呀，甚至我们会说我没有信心。但是呢，看看亚伯拉罕，他离开家乡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信心的基础在于神， 听神的话，按神的心意，存心顺服而遵行到底。这就是信心的起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信心起步了吗？感谢神，神的命令之后呢，就是神的祝福。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七重祝福，也就是完全的祝福。那虽然呢，这一些的应许和祝福在亚伯拉罕再生的时候呢，并没有实现，但是呢，亚伯拉罕相信神的信实和能力。事实上，能有神同在同行，不论到哪儿，不论是不是平安稳妥，神的同行就是最大的祝福和恩典，而亚伯拉罕也因此信心得到操练。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亚伯拉罕他所选择的是一条最蒙福的路，虽然要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如咱们中国人所说的人离乡见，在异乡呢，可能也会受到排挤和轻视，但是神的同行就让亚伯拉罕对前面的路程充满了信心，甚至呢，来到了迦南地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亚伯拉罕都敢公开自己的信仰，筑坛敬拜耶和华神。那我们要注意哦，他为自己呢只是支搭帐篷，但是为神呢却是筑坛，这就表明呢他对神的尊敬和爱慕。想一想，当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帐篷当然会拆去了，但是呢他所筑的坛却仍然留在当地，向那些拜偶像不认识真神的迦南人见证神的名，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当时的亚伯拉罕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步步都要跟紧神，不然呢他还真是不知道要走到哪儿去呢。在最没有把握之时，弟兄姊妹，也是我们最需要倚靠神、仰望神的时候，也正是我们信心的起点。但问题呢，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全心的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遵行神的心意和带领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自己反省的，我们的信心起步走了吗？信心的起步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存心顺服到底。当信心起步走以后，很自然的我们会面临第二信心的挑战。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会面对大大小小的考验，在考验中我们是否仍遵行神旨意，信靠顺服。那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九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他暂时的停在南地，也就是巴勒斯坦地的沙漠地带。就在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影响了周围很多人，就是饥荒。亚伯拉罕的信心考验也来了。创世纪第12章10到20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他离乡之后呢，第一次遇到的信心考验，而这个考验呢，也使他的妻子撒拉陷入危险当中。我们看看经文，创世纪12章第10节这样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那当时的埃及呢，因为有尼罗河定期的泛滥，所以呢，两岸的土壤呢，有河水灌溉，那么自然就肥沃多了，不像中东其他的地方啊，只要天不下雨就会干旱，当然就会发生饥荒。因此呢，埃及就成了饥荒的时候呢 各个地方的人避难的所在之处了。那当然呢，亚伯拉罕他自然也会想到埃及，这原本呢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呢人应该尽力求生。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却看不到亚伯拉罕下埃及之前他曾经寻求神的心意，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什么时候呢我们不寻求神，我们就很容易凭己意行事。而信心如果不是建立在神身上，就没有了立足点，很快呢你会发现就垮了。亚伯拉罕和大家一样遇到饥荒，他想的方法也和大家一样，换句话说是很正常的方法，很正常的思路，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但问题是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是否有将这样的方法带到神的面前，交托仰望寻求神的心意？没有。所以呢亚伯拉罕在下埃及的时候很正常，按着人的思想，他就想到了在埃及他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他也就很自然的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神的方法。其实呢亚伯拉罕他只是想到埃及暂居。和合本圣经呢有的时候会把暂居这个词在其他地方呢翻译为寄居，是描写一个人呢到了另外的地方居留一段时间，那不像游客一样啊稍停一阵子就会离开，他是会居留一段时间的。而暂居这个词汇的原文字根呢也可以指向害怕这个词汇，也就是害怕暂居，他们的字根呢是同意的，也就说出了人在异乡暂居常常呢会有很多的担忧惧怕。这样一想我们就知道了，难怪亚伯拉罕他会有事前的安排计划。其实我们也是，对不对？到外处升学、生活、工作、打工等等，我们都会做一些的安排，这是很正常的。文慧要再次的提醒，这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是一个学习在信心当中将所有包括不正常的、正常的都交托给神的人？究竟亚伯拉罕他在担忧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记载的经文，这样说：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在圣经的记载里呢，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说话，他预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埃及人呢会被他的妻子撒拉的美貌吸引，因为呢他知道妻子是何等的美丽。那知道这个词呢在原文是过去式的，也就是说呢亚伯拉罕一直都肯定撒拉的美貌相当的吸引人，但现在呢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度，撒拉的美貌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的危险。所以亚伯拉罕预测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埃及人呢会垂涎他妻子撒拉的美貌，那么为了夺取撒拉呢可能就会把他给杀了。问题来了，撒拉真的是貌美如花吗？那根据圣经的记载，那时候的他起码已经是65岁了，那当真是人见人爱 魅力无法挡吗？不同的圣经学者是有一些看法的。加尔文呢，就认为可能是因为萨拉没有生育，因此就比一般的妇人保养的比较好，自然呢也比较有吸引力。也有学者就认为这个和当时的人他们的审美观是有关系的，可能萨拉呢有当时的人看为美丽的特质，例如高贵大方。也有学者呢就认为一般埃及人呐，他们的肤色呢比较黝黑，而萨拉的肤色呢相对来说呢就较为白皙，所以呢埃及人看见萨拉就惊为天人。无论如何，先前呢对亚伯拉罕和萨拉来说的优点或优势，现在就成了可能危险的因素。注意啊，弟兄姊妹，这个危险呢还没发生呢，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开始为这个烦恼，并且是想方法呢去逃避这个危险。亚伯拉罕为了安全，他就想到了一个对策。什么对策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12章13节经文这样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那根据查考啊，萨拉呢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呢亚伯拉罕要自己的妻子萨拉和自己以兄妹相称，这也说得过去嘛啊。但是亚伯拉罕这样做呢，起码犯了两种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意图欺骗，动机不正，动机不纯嘛。第二个错误呢，就是他只是把事情的真相说出了一半，还有一半呢？萨拉不但是他的妹妹，也是他的妻子，这呢才是事情的整个真相。并且呢，亚伯拉罕这个权宜之策啊，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那我们看看经文，经文里头说呢，使我后面平安，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呢，使我得好处。他跟萨拉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使我因你得平安，直接翻译就是使我得好处嘛，也就是埃及人呢会饶了我的命。由此可见啊，亚伯拉罕他所想的就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性命安全，他没有想到他这样做，他这样说是不是会让他的妻子陷入危险当中。他更没想到的是，他这样做是不是撒谎，是不是会得罪神呢？如果到时候因为他的撒谎，他的妻子真的让埃及人夺了，那他又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啊，在害怕当中常常会失去应有的信心和智慧，因为心里头呢已经被惧怕控制了啊，只会想到如何保全自己。其实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保护我们，也只有神才能够使我们得平安。而对神的信靠就是我们面对害怕的时候最大的武器。亚伯拉罕离开家乡，他的前路未卜，那个时候他不怕，但现在他还没有下埃及却先怕了。为什么呢？分别就在于他是不是寻求神的心意，他是不是将一切都交托给神，信靠神的带领。 果然呢、这个事情呢真的是被亚伯拉罕说中了。当他们到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全被撒拉的美貌所吸引，甚至法老的臣仆啊把撒拉推荐给法老，撒拉呢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经文里头提到这个带进啊，这个动词呢也可以指向迎娶。那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20章第2节到第4节，34章的第2节，38章的第2节，生命记22章的13到14节。也就是说呢，这个法老呢他可能迎娶撒拉。那透过经文的记载，我们真的不能确定呢法老有没有和撒拉同寝，有没有跟他呢有关系。但是很明显的是呢，撒拉陷入了危险当中，而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很难解决啊。因为呢亚伯拉罕他们现在就在埃及，在人家的国里，而法老是埃及的统治者，试问有谁敢在埃及抵抗法老呢？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夺。而法老还为了撒拉特别的赏赐许多的牲畜和奴仆呢给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呢，在古代啊，这个家畜牲畜啊是衡量财富的重要指数之一。现在的亚伯拉罕可以说是有钱人了，富上加富，因为呢法老特别的赏赐给他嘛。但是呢这些财富对他和撒拉的困境啊一点帮助也没有，这些财富反而是亚伯拉罕他的罪证，撒拉的一个危险的象征。那亚伯拉罕的谎言虽然呢让他避过了自以为的生命危险，却让他的妻子陷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也间接的让法老呢犯了抢夺别人妻子的罪。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算来算去怎么样打这个算盘呢、都是得不偿失。问题来了，这样的困境怎么解决呢？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能去跟法老说对不起，这是我的妻子吗？不行吧。感谢神，神介入了。在信心的挑战当中，面对大大小小的考验，我们也许会失败，但是呢我们要感谢神，信心的成长乃是神恩典的保守，然后人全心的信靠。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神亲自介入这件事情，真的要感谢神。创世纪12章17节就记载，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那究竟呢、神降了什么灾在法老和他的全家呢？圣经没有写出来。有圣经学者指出呢，可能是一种隐秘的疾病啊，可能是皮肤病或者是性病。而且呢这个灾啊是大灾，厉害得很。灾呢在原文是复数，也就是一连串的灾祸。那这一连串的灾祸，而且是大灾厉害的灾啊，当然就使这个法老呢立刻察觉出事啦，有问题啦。到底是哪出事，哪有问题呢？那么法老想一想，诶，最近他带进了迎娶了这个希伯来人撒拉，那当然呢他一想就知道了，这是和亚伯拉罕 撒拉是有关系的。神介入，神让法老知道。于是呢，这个法老就把亚伯拉罕召来，责备亚伯拉罕欺骗他，隐瞒撒拉真实的身份，那差一点就导致他犯了强抢别人妻子的罪。当时的埃及人呢，这个伦理观念是十分强调绝对诚实的重要性，所以呢，亚伯拉罕说谎不但是让他自己，让他的妻子撒拉陷入危险当中，也连累了不知情的法老和法老全家。那最后呢，法老就对亚伯拉罕下了逐客令了。经文记载，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法老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害怕了，他希望赶快的送走亚伯拉罕，免得呢再受灾祸。很明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降灾这件事情上，神的心意呢是警告性质大过于惩罚性质。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呢？神让法老很快知道真相，及时的刹车，做出了补救。所以呢，我们的神虽然是公义审判的主，但是呢，他也充满怜恤慈爱，他永远给人机会，就像他对待无心犯错的法老和明知故犯的亚伯拉罕一样。虽然我们的信心软弱，虽然我们可能没有信心，但是看看法老，看看亚伯拉罕，我们就知道神会介入，神会保守，神给我们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还记得吗？马可福音第九章记载的那一位带着被鬼附的儿子来向耶稣求救的父亲，耶稣告诉他，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而这位父亲回答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是的，我们就像这位父亲，我们愿意信，也想信，但我们常常是信心不足。但不要怕，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他，并愿意按着他的话而行，顺服他的引导和带领，那么神必帮助我们，必保守我们信靠他的心。就如同他介入亚伯拉罕在埃及面对的挑战，和他医治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记住了，信心是在不断经历神恩典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也在不断的顺服跟随神的过程中坚定起来。愿神祝福你。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让你